亲爱的弟兄姊妹，祝您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31章，从31章到34章，这4章圣经也是《申命记》的讲完了律法之后的最后一个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论到摩西及其他的遗言，包括着他如何归主，以及在他卸任归主之后设立了新的领袖约书亚，是包含了这些内容。所以这些内容就相当于是申命记或者摩西五经律法讲完之后，有关摩西的工作做了最后的交代。在分享申命记31章的重点之前，我们先读两节经文，借此先来了解以色列这个民族与圣经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看罗马书3章1节2节，保罗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从罗马书3章1节2节，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犹太人本来和外邦人是一样的，在公义的上帝面前乃是一模一样的罪人，都是全然败坏，该死该灭亡的罪人。当他讲清楚这一方面的真理之后，就自然会发出一个问题，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也就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最后建立起一个以色列民族，或者叫做犹太人，并且以割礼作为记号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万民当中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那么上帝在历史中这样兴起以色列人，建立这一个民族有什么益处呢？保罗的回答是，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我们该如何理解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呢？如果我们对有关圣经的末世这一个神学问题如果有所了解的话，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正统的神学乃是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末世的，而这一个末世乃是有机的末世。这有机的末世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上帝使用圣经作者写圣经的时候，不仅仅是用作者的手，而是用了作者的全部，包括着他的文化程度、人生经历、得胜与失败，以及他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他一生的经历等等。也就是上帝用圣经作者的时候，乃是完全的使用这一个人来写上帝的话。就比如上帝借着大卫来写诗篇，那大卫写诗篇的时候，不是上帝单单用大卫的手把自己的意思写下来，而是用了大卫的全部，这就叫做有机的末世论。但是我们在引申的话，也许很少就有人思考，比如摩西是圣经作者，大卫是圣经作者，不论摩西也好，大卫也好，当他们写圣经的时候，除了跟个人的所有的一切有关之外，他所写的内容都与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思想末世这个问题的时候，若是单单的把眼光停留在摩西或者大卫这作者的身上，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的是，他们所写的内容乃是与一个民族息息相关，那就是以色列人这一个民族。所以上帝启示他的话，除了末世圣经作者写之外，其内容是跟犹太人分不开的。这样我们就要思想上帝如何使用犹太人呢？同样的，也可以这么理解，上帝使用犹太人就像使用圣经作者一样，乃是完全的使用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使用了他们的历史，以及他们的软弱，他们对神的信靠，以及上帝在历史当中怎么样养育他们、保守他们、拯救他们等等。也就是说，这以色列人他就是预表着上帝的百姓，或者说预表着基督的五行教会。这一点我记得在前面都讲过。 同时它也对等于基督的有形教会。但是今天要思想的主题是，上帝用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用了他们的全部。就比如我们看申命记的时候，就其字面意思来讲，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对话立约，所讲的都是关乎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之后如何生活。如果我们看字面的意思，似乎所讲的都是关乎他们肉体方面的事，这就是上帝的启示，意思是上帝借着跟以色列人立约，使他们进驻迦南地，借着这字面的意思，这肉体的生活在言说那属灵的奥秘。所以说犹太人就成为向上帝的选民，他的百姓启示上帝旨意的一个工具。那我的意思就是，摩西啊、大卫啊，这些都是圣经作者，在写内容的时候，论到上帝旨意的时候，那启示的工具就是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这样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每当我们读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上帝对待选民在说什么。当我们看到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在讲字面的意思肉体方面事情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他对他的选民启示怎样的属灵奥秘。这是我们应该牢记于心，正确读圣经、应用圣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接下来我们来看申命记31章的内容。这一章圣经有30节经文，如果按照其内容来分段的话，可以分为八个小段，也可以说是八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1到6节，主要是论到摩西是如何勉励以色列人，以及上帝如何借着摩西来劝勉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上帝将如何一步一步地指引他们过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在31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这个背景，那就是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约旦河。这就表明摩西知道自己立誓归主的日子近了，所以他就要讲最后的，如同是一个临终遗言一样，来向以色列人传讲他的心声，也是交代最后最重要的话。在第三节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又说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那就表明摩西立誓归主之后，上帝将兴起约书亚，借着约书亚来引导以色列人进驻迦南。然后在第六节，上帝特别安慰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弟兄姊妹，如果把这申命记31章第六节能够背下来，相信对于我们一生跟从主，在面对各样的困难惧怕的时候，上帝也会借着这话给予我们信心、胆量和鼓励。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二点就是7到8节，摩西就根据第六节的话呼召约书亚起来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所以第7节第8节虽然是摩西召约书亚来，但所讲的话就是在重复应用第六节。这里记载说，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从第7节第8节摩西呼召约书亚的这事上来看，就等于是把第6节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应用在呼召约书亚这一件事情上。 可见这经文在基督的教会里对于呼召传道人以及上帝的百姓如何胜过三愁，这经文对于每一个圣徒来讲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第三点，也就是九到十三节这一段呢，主要是命令以色列人要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向指定的对象宣读上帝的律法。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在一个公共的崇拜当中宣读这律法书呢？虽然他们每个安息日都会读摩西的律法，然而这里所讲的乃是要在一个制定的日子来宣读全部的律法的内容。在十一节十二节记载，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每逢七年的末一年，根据申命记十五章的第一节，我们知道就是指着安息年。七年有一个安息年，在七年的末年就是安息年。在安息年的哪一天呢？就是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原来是安息年的，也就是豁免年的祝棚节的时候宣读。根据申命记十六章的十三节，我们知道祝棚节是七月十五日开始过，一连七天，那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宣读摩西律法的全部内容。这样就让我们看到犹太人不仅仅是每逢安息日在各会堂宣读摩西的律法，并且每逢安息年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都要到耶和华所指定的，就是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去过祝棚节，然后在那一年祝棚节的时候要宣读整个的摩西的律法念给他们听。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就不仅仅是要念整个的摩西五经，甚至保罗也吩咐教会要念整本圣经。正如他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说，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甲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甲来的书信。可见新约的书信保罗也吩咐他们都要在教会公共崇拜的时候念。可见不论旧约还是新约，神借着摩西也借着保罗吩咐教会在公共崇拜中都要念圣经给百姓听。要念给谁听呢？十二节说，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集居的，使他们听。可见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听这书上的话，都应当听或念圣经上的话。那么上帝吩咐他的百姓念圣经有何目的呢？十二节后半段接着说，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原来念只不过是一个手段，并不是目的，不是念了就算完成任务，而是念的目的为的是让人能够听。因为以前并不是人手都有一本圣经，所以就必须得有人念大家听。而我们如今人人都有圣经，当然这就不仅仅是在教会公共崇拜的时候念圣经听圣经，也是让我们平时都要读圣经听圣经。听圣经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申命记三十一章十二节后半句说，使他们学习，主要是要学习神的话。因为我们自己读了之后并不能够真正的明白理解圣经，所以就要在一起查考圣经学习圣经。就像使徒行传第八章所记载的那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当他到耶路撒冷礼拜，在回家的路上，也就是在旷野大声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在使徒行传八章三十节记载，当腓力跑到太监那里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在31节他回答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腓力上车与他同坐，就开始给他讲解圣经。可见我们读圣经、念圣经，还要学习圣经。如何学习呢？就是查考圣经，学习圣经。那学习圣经又是为了什么呢？申命记31章12节的后面说，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原来我们听读也好，学习查考圣经也好，并不是仅仅为了增长圣经知识，而重点乃是让上帝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内心，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你神的人，好使我们能够有信心有力量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在前两讲当中，如果我们听得仔细听得认真的话，相信我们都会把律法与基督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并不会撇开基督单单地来看律法，这样的话律法就是辖制人的。我们也不会撇开律法单单地来相信接受基督这个人或者这个名字而没有内容，而是我们透过律法知道我们所信的基督是一位怎样的基督，这样律法和基督息息相关，并且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如果我们能够把律法与基督紧密地联系起来的话，那你就知道在前面27、28章所讲的咒诅与祝福该如何正确地理解。如果说论到祝福的话，根据前面27、28章我们知道，凡是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就必蒙福。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律法、诫命、典章与基督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这就如同给了我们一个重担，这就如同似乎是给我们画了一个馅饼，你如果能这么做你就蒙福。这话似乎有点像某人说，我可以把地球背起来，人说你背给我看，他就说你把它放到我的肩上我就给你扛走，就如同这样的笑话一样。因为如果你能够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就必蒙福。可问题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啊。然而当我们把这一切的律法与基督联系起来的话，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听从他的话，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那意思就是唯独因信与主联合，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才能得着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遵行律法而使我们蒙福。同时也是指着那些一个在基督耶稣里有圣灵内住的人，当他因着圣灵的大能而过效法基督生活的时候，也就是在基督里所蒙的福。可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必蒙福，意思就是指着时常活在基督里的人就必蒙福。那么另外一方面，违背他的诫命的人必受咒诅，那意思就是指着不愿意在基督里的人，或者时常离开基督的人。因为离开基督什么都不能做，这什么都不能做并不是指着不会犯罪，而是指着遵行律法的事什么都不能做。离开基督就是违背神的诫命，违背神的诫命就必受咒诅。可见论到咒诅的话，就是指着那些不相信基督、不听从他的话、不跟从主、不时常的活在基督里，所以离开基督律法上所吩咐的话一句也不能行，而是完全违背上帝的诫命，因此就必受咒诅。所以当我们听读圣经、学习圣经，为的就是圣灵能够借着上帝的话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敬畏耶和华，可以遵行他的道。那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基督里过效法基督的生活。就如诗篇第一篇所说的，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那人是有福的。而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当然是指基督讲的。如果是论到圣徒的话，那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爱我们而能够昼夜思想基督、 思想律法，因为想到基督，同时也要想到律法。当我们思想律法的时候，同时也要思想律法指向的那一位基督。所以对于圣徒来应用诗篇第一篇二节的话说，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那就是指着昼夜思想耶稣基督的人，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人是有福的。第四点，也就是十四、十五节，上帝就任命约书亚将要成为摩西立誓归主之后的以色列人的领袖。所以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这两节经文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正式任命约书亚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第五点，也就是十六到二十二节，那这一段重点是上帝要借着摩西来警戒以色列人。虽然这话是警戒的话，从后来的历史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并没有谨记这些话，反倒这话如同是对他们的预言一样，因为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就忘记了耶和华，随从外邦的神，拜偶像，侍奉别神，过着这样属灵的淫乱的生活，以至于完全违背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在这一段，也就是申命记三十一章的二十节，这里清楚地说道，因为我将他们领进去，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然而对于那被约的民，上帝怎么样对待他们呢？二十一节说，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就应验了申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八章的话说，违背耶和华律法的必受咒诅。第六点，也就是二十三节，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上帝借着他自己的话来坚固约书亚的信心，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正如保罗所说，我相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必怎样成就。既然上帝这样应许约书亚，因此也就借着这话坚固他的信心，使他可以刚强壮胆。因此对于那相信基督、依靠基督的人来讲，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相信每一天都有很多经文会坚固我们的信心，给我们胆量，以至于是我们可以过依靠基督、顺从基督的成圣生活。第七，也就是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一段就是神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要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此我们知道这律法书是存放在耶和华的约柜旁边，而十诫版是放在约柜里面的，而这律法书是放在约柜旁边的。最后第八点，也就是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是摩西最后的警告。在二十八节，摩西这么说，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这里所用到的呼天唤地这个词，好像在申命记里面有三次用到。那摩西的意思是说，当他把这些祝福与咒诅的话讲给以色列人听的时候，有谁为证呢？呼天唤地意思就是由诸天为证。为什么说诸天为证呢？因为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背后这一切的法则就是律法的全部，而道德律是律法的核心内容。当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这律法上的话的时候，所传讲的是有关道德律的内容。当他传讲这道德律的内容的时候，其他一切的律法都成为这道德法的见证。 就如所有的阳光就是太阳的见证一样。因此人违背耶和华的律法，就必然带来咒诅，而这咒诅也就是大自然给予违背律法的人的报应，这就是呼天唤地助天为证的明显标记。然后三十节这里说，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而这一篇歌其内容就是在下一章申命记32章所记载的。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这半年来的读经计划，直到今天我们即将结束摩西五经，感谢主这一路保守看顾，使我们平安顺利进行到摩西五经的尾声。特别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每天陪伴我们，也求你借着你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透过学习这摩西五经，使我们越发的敬畏你爱你，可以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过效法基督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32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